好，大家又到礼拜三啦。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好吗？最近有台北一直在下雨，就是有一点闷。然后又加上我儿子今天早上学校又通知，有同学确诊，所以又停课了。那我相信有很多的爸妈应该也跟我一样，在这个停停又复复的一个循环当中，真不知道何时才能解脱呢。不过没关系，大家如果大家都家人都平安最重要，好吗？好，那我现在先跟大家 check 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粉专跟 LINE 群都有看到我们握笔写字的课程问卷啊，已经在最后一两个礼拜的阶段喽。那我们呢，这个课程是我丽丽还有这个整个我们团队今年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课程我们敷了2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很努力。然后我们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是希望收集大家对于我们目前做到一个就是快要完成的阶段呢，对于这个课程还有什么期待？花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一些你的意见，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课程最后一里路。如果你长期有在支持我们 Podcast 频道的朋友们，拜托了，万事拜托，一定要来帮我们填一下问卷。好，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有点就是对于这个握笔写字这个标题啊，有点就是疑问啊，就是说，诶，这个写字到底真的很重要吗？就是反正这电脑的年代，我觉得写字好像也不重要，尤其是我没有很在意我的小孩可能要写得很漂亮啊，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就是能够写就好，而且就是这不是老师其实就会教的嘛。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堂课？其实丽丽身为职能治疗师，她一直认为，其实 handwriting 是在职能治疗整个学问这个领域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手部功能的一个集大成。也就是说，其实要能够写出正确，能够写得轻松，能够写得省力，哇，这个后面的这个要统合的能力啊，非常的多。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其实就是在把这一些能力帮助孩子在小学入学前，或者是说小一、小二，您可能发现小孩的这个书写比较吃力一点，或者是说写功课时间要拖得很久，其实往往都是因为很多的事情的统合，可能能力没有预备好，环境没有准备好。比如说呢，他的坐姿、他的桌椅的高度，然后他的这个整个上臂的力气，甚至到他的这个核心的力气。手腕的力气都比他握笔的姿势本身还要重要很多。那这个丽丽呢，其实，在我们的频道，我们长期听友应该都知道，我们最常要讲的就是，我们很不喜欢恐吓大家，我们也很不喜欢说一个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一样，丽丽带这堂课，她一定也会常常告诉你，没有一定最好的握笔姿势，但是。一定有适合你孩子的姿势，不管他是左撇子，不管他是他的这个动作能力或惯用的一些习惯，我们这堂课都希望能够帮助你能够知道怎么观察他哪一些力气比较不足，哪一些技巧可以在做一些用从游戏中去做一些练习，帮助他能够。把他的这个长处运用出来，然后把他一些力气比较不足的部分，能够借由游戏能够把他训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常常在做这个体能这个教练啊，去健身的时候，教练一定都说，哎，你的这个硬举啊，还是哪里没有办法做啊？原来是你某一些地方太紧绷，你必须要延展；哪些地方没有力气，你必须要训练你的这个力气出来。那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这整堂课程，甚至包含就是你在上小学前，你必须要可以有一些跟小孩陪伴他练习作业的一些心法，因为职能治疗其实非常讲究的就是 PEO，就是人要对，people 要对，然后他的environment 环境的设定要对，然后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他的任务也要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在这堂课非常全面的告诉大家。那问卷拜托麻烦花1分钟时间，连结就在节目栏下方，等等等等等，请帮我们填写。好，那我们这一集很精彩。彩的这个眼科医师王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就要开始喽。
欢迎来到职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职能治疗师妈妈 OT 丽丽。 我是欧天丽丽的高中同学，帮忙冷消微的妈妈 Michelle。
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特别来宾，他是一个我们 Podcast 群组大家许愿，然后有很多妈妈推荐说他们带小孩来去看过王医师的这个门诊，然后非常推荐王医师的专业，还有他对于孩子的耐心跟热情这样。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核心眼科诊所的王心怡院长，我们欢迎他。王医生你好。
大家好，没想到我那么那个受大家的喜欢，我真的是觉得受宠若惊。
真的，而且我那天说公布就结果我有邀请到您，然后大家就给我猛按赞，然后说就是终于，然后就开始问题倾巢而出，所以我们今天有非常多关于小朋友眼科的问题来请教王医师。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想要先来看的就是其实很多家长在迷惑的是说眼睛这个问题比较不像其他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说过敏或者是肠胃道问题，那我很容易看到那个症状，然后我就也很提早我就发现小孩子不舒服啊等等，我就带他去就诊。但是眼睛的问题比如说像弱视或者说近视、散光、远视、无立体感等等的，都好多妈妈的反应都是他们可能都是在偶然的状况下才发现孩子有这个问题，或者说甚至都是入小学之后在比如说抄黑板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学龄的活动，他才发现说小孩有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在医生的这个经验里面，我们平常到底要怎么观察小孩眼睛会有状况，就是说他会有一些什么征兆吗？或者说我们可以有一些警讯可以知道的？
对啊，这个的确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问题齁。其实我们在门诊当中的确是常常会发现爸爸妈妈的表情真的是蛮有趣的齁。很多爸爸妈妈带小宝贝来就诊的时候，其实都是抱着一个还蛮期待的，想说我看他的平常的表现这么优，那个可能别家小孩发生的问题可能跟我们是很遥远的。所以还抱着蛮期待的心情来，就一检查，哇，怎么会是这样。
所以他原本觉得我只是要来一个 check 说安心我没问题，
对，然后可能也许还可以跟隔壁的朋友炫耀，像你看我们家的宝贝多优啊，在这个部分。那其实的确就以眼睛视力的这个部分来讲，的确它很难在外观或外表上能够发现。好，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它会直接造成它行为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因为这些小孩子其实我们的视力的发展它的确是从小是慢慢慢慢建立的。所以对小孩子而言，他的视力如果发展的并没有那么的如预期的一个渐进式的成长的时候，他对他而言他并没有觉得有突然的改变或者是不满足。所以他不会有很奇怪的动作或行为，或者是他自己会产生一个疑问，问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没看到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为什么这个是叫模糊。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很清楚，
对，他不知道什么是叫清楚跟模糊，或者是他觉得他看到的世界是不是跟我们大人所谓的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确很难会在日常生活去做什么样的表现。好，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他没有常常跌倒啊。好，或者是说他也没有发现说他拿东西他拿不到啊。
对。
甚至很多爸爸妈妈就说你们一定是量错了。我觉得他地上的蚂蚁或者是头发都看得到。
对，还很爱就去找地上的东西。
那是因为我们会认为视力如果发展没有如预期的那么稳健的时候，他会以为像盲人。爸妈的反应是以为说他视力不好是像盲人那种动作。
对。
对，所以其实并不是。
那像我说我们古时候就是说什么看东西很扎眼睛啦，或容易疲累，这些其实也不是在你们就觉得说会有一些警讯。
因为这些的反应都是我们大人自己认为自己的反应。他会投射给小孩子的反应是这样反应。好，因为可能大人的确你的调节机能或者你在使用的状况其实都是比幼儿是要来的多很多的。所以你会认为说当我有疲惫的时候我可能会有哪些症状，哪些动作，哪些反应，可能你就会投射说小孩子当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所以常常我都会举一个例子，
对，
譬如小孩子的哭跟笑可能往往跟我们大人是不一样的。你有时候甚至都不晓得说他的哭点在哪里，他的笑点在哪里。 对吧、啊、好，可是如果说我们用我们自己大人 的反应的话，你就会有点担心哦。比如他一个皱眉，好像我们常常也会有些爸妈是带小朋友来检查，是因为他觉得他发现这个小孩子常常皱眉头。那我们大人皱眉头一下、就是、
皱眉头去找王医师
对对，我们可能就是那个有没有就是表情的训练班之类，没有。可是其实应该是说会根据大人的表现，因为我们有可能的确有时候看不清楚，我们也会皱眉嘛，
对，
我们可能会有点眯眼的动作。
对，
那当然小孩子你说有这些动作发生的时候，当然他有可能是视力表现不好，有可能跟他就是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对，所以有些爸妈的确就是两样情，好，有些他真的他已经有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他看他常常都有眨眼或眯眼的动作，所以他以为他可能就是一定有状况，就没想到一来哇
没状况哎、欸、所以真的老实说是真的没有什么比如说名列的一个清单我可以来 check 我小孩的这种。
对，其实的确是困难的，就是其实我们全身上下的各式各样的疾病，有些是外显性的表现，有些就是内显性的。那内显性其实你就是不一定会表现出来，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就像我刚刚回到说，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个经验，他原本视力是很完美的一个状态，他突然下降了或突然退步了，所以我们大人会有嘛，你的想法一定会觉得说这小孩子如果视力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他会提出来啊。
嗯、
好，我们大人院本来是看得很好的，比如我如果有一个疾病，好，或甚至不要说疾病了，光可能一个结膜炎感染，你就觉得眼睛糊糊的了，
对，
对不对？
对，
好，那可是对小孩子来讲，他并不会去体会到说这样的模糊感，他其实是正常的，还是比别人是缺乏很多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你会建议？我们就反而去切一个岁数，我们要带小孩就是去做检查，是不是？就是
你可以看现在就是国健局在给就是例行的检查，大概是拉在中班嘛。好，中班的小朋友大概就是每学期你大概都会拿到那个学校的一个通知单的那个部分。好，那为什么会拉在中班？它其实是有些的确你认知性。好，认知性的一个回答的确是会牵扯到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好，逻辑思考能力还有他的反应等等在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的确小孩子他在表达这个他的视能，好，就视力的能力，我常常都说视，其实我们在检查视力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你的能力的表现，它这包含的不光只有视觉的一个状态，它还包含了你的语言表现、逻辑思考跟判断能力，这些其实都是有在的当中的。好，所以不能表达的它不见得是视力不好，他有可能是他表达能力的问题，好，这个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嗯、好，那所以为什么会很多会拉到三岁、四岁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可能你要回答你所看到的，你能表现出来，好，譬如立体感，好，立体感也是一个，好，立体感本来就是六个月到一岁他就已经建立完成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会三岁再来看、四岁再来看？那是因为你要让他回答出来他所看到的东西的时候，他得要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才能表现出来。
嗯，就是他还描述得出他看得到，他看到什么描述得出来。
对，那你说三岁以前要不要做检查呢？三岁之前当然还是可以做一些检查，那这些检查我常常都跟爸爸妈妈讲，你所带来检查并不是说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视力发展他已经到达多少的程度，因为我刚刚讲嘛，他要得回答他你才知道他的能力，就跟智力测验一样，你很难让一个三岁以前的小孩子做智力测验，
嗯，
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回答的动作或者是表现出来。对，可是我们可以看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的是说，因为眼睛哈，我常常就说视力它其实是脑部的视觉能力，眼睛它只是一个接收器
，OK，
它负责帮我们传递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影像、光觉，
对，
那传递到脑部的时候，它才做统合整理的动作。我们所看到的是你最后处理出来的，就终端机出来最后的结果。那我们可以检查的是说，今天你担心如果小孩子他在视觉发展不好，其中一部分的检查其实是可以先做结构性的检查，好，就是说他有没有天生这所谓接收器眼睛的部分有异常的结构的表现。那如果他有状况，当然我们就可以说他有可能就可能会去影响到你最后功能嘛，因为他所传递的这个影像的结构就不是完美的嘛，标准的嘛，漂亮的这个结构，那当然你所认知你最后做学习的部分你是不是就会可能会受到影响。
嗯，对
对，所以早期做检查做检测，其实是为了去能抓到，如果他的确天生是有些，我常常都会举例说，就有点像你去做高层次，你怀孕过程中你去做高层次，
啊，
为什么要去做高层次？那生下来就看到了，对不对？那你可能先做，你是不是就是可以提早预备嘛？好，就是说这小孩他哪些状况是我可以先治疗的？好，还是说我出来之后我就可以先帮他先做好一些准备的或预防的等等？那这也是我们要做高层次的一个目的嘛。嗯，那所以同样的，你在三岁以前带小宝贝来做眼睛的检查，他其实就是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来能够让我们提早可以发现这个状况是不是我们前面要先介入的，那来去帮助他在前面他在做视觉功能在发展的时候他可以得到一些帮助，那他可以不会说以至于说诶，到了三岁四岁以后他可以逻辑性可以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学习能力就是这个视觉的能力发展他其实比其他同年龄小孩是落后比较多的。
嗯哼 ，OK， 所以其实还是大原则是及早的知道状况，然后让医生可以有一些不管是矫正或者是练习或者是任何的方式提早进行，其实都是好的，是这样子。那因为其实我们有群组妈妈也提出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观点是，为什么牙齿啊？大家都知道说小朋友牙齿长出来第一颗我就会带他去看牙医，然后我就会可能涂氟，然后我就开始每个六个月我就会，但是眼睛一直都没有这个卫教的习惯告诉我们说几岁开始要做这样的检查，然后就是比如说提早的去理解状况是好的，这个为什么啊？
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想看到他的表现嘛，那如果他不会表现出来，那不像牙齿你没有什么你要怎么咬，
哦，
什么功能，
所以其实是等他
大家就会看是看结构，这是一个部分。
嗯，
那当然我觉得也是很多有可能也是爸爸妈妈可能没有知道懂这个讯息，好，然后再加上小孩子的检查本来就困难，好，不管哪一科别的检查，
okay.
其实本来就困难，因为你可能需要耐心，你需要跟他有一点点沟通，然后爸爸妈妈能不能接受他在做检查过程中的一些
不适
或者是一些反应等等，对，那这个就会也会牵扯到说，欸，爸爸妈妈有没有知道在这个部分。
一般来说意思你是建议就是中班或大班他，
那这是最低最低就是因为他已经有认知能力了嘛，好，不管说之前有没有做检测过，那至少你三岁以后四岁在这个部分，那其实是这是最基本就是要来做第一次的检查。
第一次的检查，好，那大家其实心里就有一个底。有建议爸妈要带小孩之前要给小孩一些什么练习或者说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吗？还是说没关系，只要交给有经验的医生就好了，这是需要一些你知道心理喊话或者
是
一些预备练习。
三岁以前的小朋友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说如果他同时间是有又要看小儿科或者是牙科，或者我觉得他应该先到眼科再去其他科，好，就是你如果已经让他打个预防针再来，他就崩溃了。好，那你很难，
这很棒的提醒，
因为不像其他的检查，譬如牙齿的检查，或者是预防针的注射，你是不是抓了，
对，
就下去了，
就强硬。
对，那可是因为眼科我刚刚讲的那个检查，我们要看他观察他的动作，就有点像职能治疗师一样，他在看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其实要观察的嘛，
对
不对？
他要一个时间，
然后
连续性的看
然后跟他，如果他不愿意。就像譬如说像我们也有一些爸爸妈妈他在假日诊过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假日诊就有点恐怖嘛，对不对？就是那个
爆满
人
又多又有人在哭，
因为最主要是不管大人或小孩就是请假的确在这个时代就是困难，所以假日诊一定人很多，那可是我的确会觉得他会对小孩是比较不适合的一个时段，因为你人多，外面很嘈杂，然后可能就是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声音，那这些都会去干扰一个比较小的小孩子的那个，他不像大小孩比较能够知道说，哎，他来到什么一个地方等等之类的。
OK， 所以在他一个舒服的状况，心理心情很好，外面的干扰少的时候，
对，
就一个平日的白天等
等。对，如果是三岁小孩子就是这样啦，爸爸妈妈是其实不用很刻意。那当然其实现在的小孩子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们其实接触外界是很早就开始的。
嗯，
对。
嗯嗯，
所以其实表达能力我们有观察到其实比以往是厉害很多的哦。以前我们会认为三岁以下小孩子是不会表达就是鼻缺口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是吸字缺口或者是一字缺口的部分。对。可是我们现在有观察到好多才两岁多的小孩子他
就会讲了，
他就会讲了。
哦，好了，所以爸妈其实也不担心，反正因为他们平常看很多
东西。对，可是就算不会，我就说就算不会也不用担心，我们还是可以看很多其他的问题。那那个认知能力的这个部分可以摆在后面再检查也是 OK 的。那，嗯，只要确定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去干扰到他这段时间的视力发展的话，就不用太担心。
哦，所以检查里面其实像吸缺口一缺也只
是
一个
部分。对，不是说 哦你会比，像很多宝宝说诶，他不会比，所以我就没有带他来。
对，因为很多人会卡在点，因为我们小时候去验光就是直接配眼镜，就是直接做这个，
对，
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别的东西，就别的检查的内容或方式这样。
对
，OK，
对，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让你们观察。
对，对，对，
嗯，
没错。
好，有一个妈妈是说，那请问像刚刚医师说视神经它的一些发展，那因为像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也看了一些书，然后觉得说其实很多小朋友的东西都还在发展当中，不管是器官的成熟啦，神经都还在发展，但是他们不理解，就是说视神经的发展是我刚刚听起来是说我要及早的理解状况，然后我要去。有点像是去刺激他，然后让他正常的发展，这是一个医师觉得比较正确的一个观念吗？还是说有些长辈会觉得说你就等他都长好，就是说好像不急嘛，你干嘛现在就带他去，哦，然后要矫正，然后干嘛，然后这么辛苦，然后还要带这些有的没的，你为什么不让他？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知道你所想要表达的，其实应该是说，其实不是刺激视神经的发展，那个视神经它就好好长在那个地方。嗯，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其实就像小孩子，他就像一个白纸。其实小孩子的发育，不管是视力，我常常举例，其实不管是视力、听力，还是他的语言能力、表达能力，这些是不是对小孩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白纸？嗯，
对，大家都是从零开始，
他就是从零开始嘛，所以他慢慢学习，然后在这个部分，嗯，那需要及早治疗是他的有些状况是你就无法提供他去学习的这个管道啊。譬如说，他今天他是一个天生高度近视的一个小孩子，
okay，
他看的东西就是糊的，那他的大脑怎么去建立正确的视觉功能呢？如果说他是一个。就是有斜位的一个状况的小孩子，那他两眼就无法做容像的动作，他又无法建立两眼的共视的这个表现的时候，那他又怎么去发展完美的视觉功能呢？
嗯，就比如说像几何或者是空间这些概念。
对，而且我常常还跟爸爸妈妈提到，其实视觉功能是在很多小朋友学习的当中的是其中一环嘛，就跟听觉一样，对不对？
嗯嗯，
那如果说今天他的这个状况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影响到他其他的学习？
嗯，
好像之前有个妈妈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回馈，就是他的小宝贝就是天生高度散光，然后视觉功能就发展不是很好。那他一直都有觉得这个小女孩呢，她都是很奇怪，就是好像很怕生，好，都不太敢去动，就常常都很安静的坐在那边，然后她也很怕走楼梯，或者是如果有斜坡，
哦，他会紧张，
他就会紧张。为什么？他有可能他看的不是很好，所以他就会做这些动作，他就会有点点小却步。
我懂。
那当他开始好好去做矫正的时候，那他开始视觉功能建立起来的时候，妈妈就说：“诶，他之前那种很胆怯的一些动作，他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有信心。”自信的表现。那甚至有时候我也会跟爸爸妈妈提，有些像有些小孩子，他可能常常会被冠上他可能是不专心，
对，
好，好像好动，好，然后不专注，好，等等之类。那有时候其实却没有注意到他有可能是视觉或听觉上其他的问题所影响的，因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大人或老师们在讲什么东西。像我们很多在量测小朋友视力的时候，那爸爸妈妈会想，诶， 他都看起来都好像那边东张西望，没有好好比啊，那这个比出来不好，这不算不算好，就是他可能是不专心的关系。可是的确有些是真的不专心，我不是说所有不专心的都是是有问题，那可是其中的确有一部分的小孩子，他其实他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东张西望，因为对小孩子而言，他比较没有那个词汇是他看不懂或看不到。那当我们大人一直给他看那个说诶请你比出这个缺口在哪里，他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直叫我比啊，我都没有看到。可是相对的，我这边也要小心，有很多爸爸妈妈就会又稍微就变得严苛一点了，好像觉得如果这样都不行。其实有些小孩是要等他时间的，好，就是说其实他都具备了，都好的哦，都很 OK。可是他的发展本来就是要给他一点点时间，
就是开窍。
就像刚刚
老一辈说的，
可能老一辈说要等他开窍，的确是这样子。所以有些很急、啊，怎么隔壁的可以这样，我们家怎么只有比这样？好，就很着急。可是有时候他并不是他的状况是需要去被处理的，
他可能还没要用到那个功
能，他可能还只是没有，就像数学就是。还没有开窍，就这样说，还没有开窍，但
开
窍的时候开关
还没打开，
对，
但功能是对的，是好的，
对，它的结构是好的，对，
理解理解。好，那如果说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有一些小孩他还是真的已经有一些状况，那最常被问的就是像假性近视这样的东西。那很多家长是问说，那到底那个什么散瞳剂或者是说矫正的这个镜片，那个都是现在来讲都是一个很常用，或者说医师的来讲就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路程吗？还是还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做法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先要讨论的话，就是我们先要来厘清我们是讲几岁的小孩子吧。
哦，我们听众都是学龄前，
就学龄前嘛，
三到六，
对，
二到六，对。
好，那因为那个学龄前的小朋友啊，来讲的话，他其实会跟就是在上小学的小孩子，或者是大班的小孩子来讲，会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就像我说的，他有些东西他是没有办法配合的。好，就是像很多爸爸妈妈，我们在这会问到说，可能有些爸妈他的观念是他是不想用药物的。
对，
好，不想化学嘛，就不想药物的这部分，而且常常也会被误导说、很可怕、啊，用了药可能会坏掉啊，或等等之类的，
对，
好，所以就是不想用药。那个族群的爸妈他常常会问，就说，听说有一个什么片子啊，放到眼睛啊，然后就可以不要点药啊，或等等。好，那我要讲，并不是学龄前的小孩子不能用角膜塑形片。好、
okay.
就是那个就是大家说那个片子放在眼睛的那个角膜塑形片、而是这个年龄的小孩子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接受你要去放一个东西在他的里面嘛，对不对？
没错，
对对，所以其实他就是在心智年龄上他是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控制的这个部分。对，那尤其是在学龄前，譬如说三岁以前，好，那越我说现在越来越多爸妈就会比较小心啊、谨慎啊，甚至就是面板。其实为什么爸妈会很担心？是他自己也都知道自己不好意思，好，就是给小宝贝看手机啊，好，看平板啊，他就因为这样的担心才来的。好，在这个部分，那其实我还是要提到，其实对学龄前的小孩子，我们其实尽量还是不要给他面板。
那有人问说像投影机会好一点吗？
像投影机或者是电视都 OK。
都 OK，
就是 OK 的啊，就是在这个部分，因为我要先、我通常因为我们又不是要过隐居人的生活，就是你说没有齁很难啦。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你这个媒体就已经回不去了
嘛。那其中三 C 其中比较好的，
对，
可以用的，
其实。为什么说电视还 OK？ 其实最重要还是距离的问题，
okay.
不是那个产品量有多亮，或者是
就是因为你通常看电视都一定有一定的距离。
对，因为近距离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对于假性的这个部分、调焦力的这个部分，它是比较容易会引发的。好，本来就是比较费力的，我们任何人都一样，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好
，OK。
那尤其是学龄前的小孩，其实你可以看到，一般学龄前小孩他其实是没有什么耐心度或专心度的。
对，
你给他看一本书，你给他一个玩具，他其实没有几分钟，他就跑掉了，好，就换了。好，在这个部分，你可以看他什么最专心。 你给他一个手机，他可以坐在那边，你都好像他没有存在一样，他非常的安静，很专心的去使用它在这个部分。那其实它的使用时间就长，然后而且它是手拿式的，所以它会那个距离你无法去控制的，对不对？他跟尤其是小孩子，他越喜欢的东西，他会拿越近。
好，所以距离是你们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如果我们以距离来讲，你就要选择一些它是固定式，然后你一定要拉多长的距离。
其实你看这个距离，我常常讲你拿你的手机照就知道嘛，你拿很近去照，你的 focus 你的对焦看得见吗？你是不是你的调焦一定要更多的调焦的动作，
所以是通常是30公分，
其实三四十公分都是叫做近距离，
都已经是近的，
对，
所以要到多长多远？
不是说要多远，你很远他就不会专心去看嘛。所以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他的近视的表现都越来越提早？我都不想透露我的年纪，可是比如说诶，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以前的近视的表现都是可能是国中或小六的表现，
okay.
那后来就慢慢就到三四，然后一二，你看现在就常常越来越多到学龄前的部分。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在给小孩子的一些不管是玩具也好，书籍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益智的游戏也好，它其实都是近距离的活动，然后它的刺激都很强，所以现在小孩子的发展也很快。
可是所以乐高跟绘本亲子共读这不能做吗？
可以做啊，我不会说我不会反对，像我从来这些爸爸妈妈来整间的时候，我都不会跟你说哦，我跟你说这好危险啊，这不要做，这不要做，那都没得做。
有妈妈就说，有医生跟他说，你看吧，现在你们就是都给他们玩乐高，什么讲究什么亲子共读，然后这些全部都是伤害他眼睛的事情。然后妈妈就想说，我给他看这些书，然后我给他就是乐高，就全部都是害了他，就反而很焦虑这样子。
应该是说，今天你在做亲子共读的时候，第一个你会不会注意到那个距离跟时间？好像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是睡前，
对，
睡前
在床上，
然后又想说要关灯啊，要让他进入睡眠待机状态，对，所以那你光线就不对嘛。
Okay,
姿势就不对嘛、
okay.
对不对？那我常常说其实是可以有渐进式的，譬如说你可能刚开始现在是真的在正确，就从小让他知道说阅读就是要在什么地方，
我
懂，对不对？然后光线，那诶你让他先有一个这个渐进式，那到他你觉得诶他已经那个的话，你可以用读的或说的然后关灯，
嗯，
对，
嗯，
这个其实是还是有方法，不是说意思是说哦那我们就不要了，那不要，那就没了嘛。就像今天很多大小孩，你看现在的媒体时代，你看我们疫情，我们需要线上上课，你说哦，线上很可怕，那不上课了吗？就困难嘛，对不对？
懂。所以就是其实在共读的部分，就比如说啊，如果你要在房间进行，你就是确保光线要充足。
对。
你可以有可能可以靠在床头，但是你床头灯
对
要选择一个亮度要够，
然后不要说诶就是妈妈就溜下去了，就
躺着，两个人都躺着，你抱着他躺着，
对，然后手这样拿着，这样举起来，然后灯全部都挡住了。
OK， 所以就是说，好，你在床上的坐姿，请你注意一下，然后跟书本的距离，然后你的光线要充足。那当然，最好的是像医师说的，我们一个定点，比如说有一个小书桌，然后小孩是可以跟你一起坐在前面，然后看，然后上书桌上有台灯，
对，
那这个书桌它就是会给你至少一个用眼的距离。
对，
好，所以亲子共读，请大家不要放弃它好吗？它还是一件很好的，
不用，而且亲子共读也不会是24小时啊，对不对？
对
对，
或者说像医师说的，有时候是我们关起来，然后哪些时候我就是单纯用讲的。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你在不管你是做亲子共读、玩乐高，或者是做一些阅读的动作或其他的近距离的活动，其实你可以是做间歇调整的嘛。对不对？你不要一直持续性的哦，不停的哦，就像上8堂课，这每一堂都是做一样的动作。
我懂，就是说活动的安排，
对，活动的安排
就是时间的拿捏。因为刚刚一直讲，就是说你时间不要某一件事情让他一直做，
对，
你可能做了15分钟、20分钟，让他去洗个菜之类的，就换一下别的活动，然后再回来，
对，
可以，
对，
好。那很多人在问台灯要怎么选。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爸妈已经很幸福了，因为现在其实都很标准化，你所有的这些 你除非是买那种路边摊的那种非正规规格的，不然其实线都会要求一定的烛光的那个部分线路还有稳定度。其实我倒不觉得那个台灯的这个部分啊会很困难。好，就是以线一般市面上的那个部分，那你其实就是看它监测的闪烁度。好，
OK， 所以闪烁度会是一个你会看的一个。
对，因为你闪屏很多的时候，你是不是你就会容易疲乏嘛
？OK， 所以这闪烁度会去看，这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数字区间要符合吗？
它其实一般来讲，它都会有一个我们的那个规章的那个部分，它其实就会显示你如果是标规的那个部分，它就会显示在它的
品规的，所以它有一个照明的规章。
对，所以我才说，大部分的其实灯光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到。没有说到那么夸张，因为现在来讲它都是有一定性的，那甚至都还会很标榜无影的，就是影子的部分，好，连这个都顾虑到在这个部分。虽然很多爸妈都想台灯的事情，其实我要讲家里几乎的灯都不是台灯啊，你所有在家里的，
对啊，天花板的灯啊，
对啊，也都是这样啊。其实重点还是在你做这些阅读或者在执行这些你所要做的事情的部分，它会不会它的投射，譬如家里的灯。它的灯它是不是都是间接照明多，好，那间接照明你的烛光度就会少嘛。
OK
那你的间接照明的烛光度你可能就要提高，对不对？那或者是你还是有一个直接照明的那个部分做辅助，尤其是长时间使用的，好，需要用眼多的这个部分。
okay,
对，
好，所以还是说也没有特定的某牌或者是说某型才好，而是你意思是说你要全家的这个照明要足够。
对，你因为你随时都在使用嘛，你并不是在只有做
台灯，
对，台灯某个区块，或者是说一直是我闪烁，或者是说像有些我们可能有些爸妈就觉得电视那个光的那个部分会好像会对眼睛不好，所以就是选那个刚刚说的投影荧幕的部分。好，那我觉得投影幕不管是投影幕或者是电视的部分我就觉得 OK， 只是说当然的确你电视也是有光源的照射，你把疲惫度一定这一部分是有存在的，那可是你如果只看半小时跟你看一整天那的程度还是不一样。那投影布幕的话也是一样，你会觉得好像它可能不会有光源的投射出来，可是问题是如果你选的投影机或者是你投影布幕是不清楚的，它还需要关灯，还有背景光是要暗的，那反而去对眼睛的疲惫感是更多的。
嗯，所以好像其实现在是有不用关灯的，什么流明数要高等等的。
对，没错。
OK，
所以你现在为什么会往这边发展，就是因为这个的确就是会让我们的眼睛舒适度是变好嘛。
OK， 好，所以请大家要停留，不要再停留在古时候，就是你可以，你还是可以去选择现在做得到的是流明数很高，开着灯。
对，
室内都很亮的状
况下去看，
因为你的背景
光是要足够的，因为不然我们的瞳孔其实在暗示的时候你是比较会放大的，那你要前面有一个光源，其实你光源进入的这个部分会亮度会更多，其实你的疲惫度就会高嘛。其实应该我们大家都会有经验，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蛮疲惫的，
就没办法长时间看。
对
OK，
对，
好，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用电视或者是投影，但你的那个投影机的亮度啦，或者说电视的亮度，然后你的室内整体光线的亮度全部都要足够，然后时间的控管。嗯，好，那再来呢，
哇，问题好多。
对，问题好多。因为有人就在妈宝版上看到了，就是说是不是要去自然光下活动就可以预防近视。然后呢，他说这一篇文章还说呢，使用3C 不是问题，关键是要让视网膜接受足够的自然光刺激，才有助眼球发育，不会造成近视。医生，你觉得这都市传说，您听起来就是有它的道理吗？
其实我们一段时间哦，其实不止眼睛的这个议题啊，会有这些状况发生。其实身体各个地方都会有类似的状况。过一段时间就说，哎，这个维他命 C 要对什么很好，维他命 D 对什么很好，维他命 B 对什么很好，或者是这些营养的部分。那的确，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对我们人体是它有一个需求的。好，就像自然光的使用的那个部分，对我们的那个褪黑激素啊，或者是就视网膜这个部分的刺激本来就是正常。你如果说你知道吗，你很多人都喜欢拿近视齁跟地鼠，我们以前最喜欢看的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地鼠，每个地鼠都是 你知道地鼠？
我知道，我知道，打地鼠那个地鼠，
对，这、就是地洞的那个
鼹鼠什么的。
对对，你知道地鼠啊，它都是大近视眼。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它就是都在那个暗的地方嘛，会就会有发现说，哎，这样子的确是会好像会让你的生长的那个表现是那个。那的确也有一些研究会发现，你让小朋友在户外的活动比较多的那个族群，他的近视，就是近视的比例是比较少的。
好，
或者是说、
okay.
我们拿近视的这群人，你来去看这些这近视，譬如假设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近视的大近视，好，在这个部分，那你会发现他户外活动的比例的确比没近视的那个族群是来的少的。
嗯哼，
好，就会有这个现象。可是你说它是直接造成它怎么样？好，所以才会诶，也有人会说诶，补充维他命 D3， 因为就是阳光嘛，刺激，然后我们 D3 的活性 D3 这个的量就会 level 就会比较高一点点。那的确也有人会说，那是不是那我来补充 D3 我就比较不容易近视？可是现在目前还没有在这样的研究是直接指出哦，我直接吞很多的 D3。到底是那个阳光刺激我的视网膜，造成它抑制它的一直去长大，好，就是我的眼轴位一直长大在这个部分是直接这样帮助的，还是因为你的因为阳光照射，你的体内的活性 D3 是比较好的，然后来去帮助，这个的确还没有到一个非常的定论。可是我们会观察到的确好都有做这样的事，诶，的确是比较少，它的那个 base database 还是没有足够大到各式各样。因为其实大家还是不要忘记了，就是遗传基因的部分的问题，它还是占一个蛮大的比例、
哦、
对，就是还是占蛮大，
所以基因也还是就遗传是很大，
遗传还是一个很大的嘛。对，就像譬如说我们家族都是180，好，那营养重不重要，运动重不重要，也是重要嘛，对不对？可是你说是不是有些人就是让人生气啊，他什么也没做他就180了、
嗯、
对，那所以基因的这个部分本来的确就是也是一个好，所以亚洲人这个族群本来就是近视一个族群，那又不要说像日本啊、台湾啊、新加坡啊这些、香港啊这些地区，的确我们的近视的那个比例就是比较偏高的。对，所以族群的这个部分本来就是一个、
okay.
一个让我们很伤脑筋的。那外在的好，一些外在，比如说你看不看这个手机啊、3C 产品啊，啊，你要吃什么补充什么啊，你要不要及早去控制啊，那这些都是的确是环境因子的部分嘛，来去帮助的。那先天不足就要后天补足嘛。对，
那所以爸妈是大近视眼，小孩大近视的几率会高吗？
就会比较高，的确
哦，
对，如果尤其双方都是高度近视，因为我们通常定义在高度近视的就是600度以上叫做高度近视，或者是你的眼轴长大于一个程度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定义在高度近视。那如果爸爸妈妈都是高度近视的表现，那的确小孩子会是爸爸妈妈没有近视的大概会是3到6倍，
哦、
比别人3到6倍的，
那蛮高的。
对对，
那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斜视、远视、弱视，这些都是会有眼睛相关的，都会有。
对，就是那个。可是因为不是说绝对有，就是我今天我是800度，我的小朋友也是800度，他不是
不是，只是说他比较容易可能会有。
对对 对,
對、嗯，理解理解。OK， 好。那吃叶黄素补充真的有帮助吗？就是像刚刚您说，像有人说吃 D3 啊这些，您会觉得有什么是建议大家可以用的，还是说其实你觉得也没有一定？
其实哈，我觉得补充这件事情，我并不会说觉得补充任何的营养品这件事情是好或不好，我只是怕大家会有一个印象，会觉得说好像我只要吃了我就没事。好，我吃了我就不会近视了，或者是我补充什么
就
对，就是好像我因为我看很多的，我让他看很多的手机，我看让他看很多的平板，那我就让他再吃一些叶黄素他就不会了，但这件事情并不会发生。
好，但是好，那如果说我其他生活习惯我都蛮尽力的维持，
对，
那你会建议我也给他补充营养品吗？
通常会建议补充营养品哦，我会觉得说应该还是在这个小孩子他在饮食上面的状况，好，我会跟爸爸妈妈提醒。如果说因为毕竟小小孩学龄前的小孩不像是 高中生大学生，你根本就管不动他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那这些学龄前的小孩其实几乎他所吃的食物其实都是爸爸妈妈给的，对吧？好，那他如果是均衡的，其实他在补充上他就不会有这些困难度，因为毕竟这些东西他其实在食材上他是可以补充得到的。
嗯，
好，那小小孩你要让他补充这些，可能有时候也要小小注意，就是说你会不会给他的是糖果剂型好比较多，然后他其实里面量很少，其实你可能吃了也没吃到多少
啊，反而
好像有点安心的那个的状况。那当然有些小孩子他是因为可能就是对哪些食物过敏啊，好，或者是不适合，或者他真的就是哪些食物就偏食，很没有办法去进食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那样的小孩子我就会建议可以补充一些跟他相关跟眼疾相关的。那当然眼疾相关我觉得现在很多都是只有叶黄素吧，其实我们跟眼睛会有相关的一些营养素它不是只有叶黄素这件事情。
哦，还有什么？
其实我们任何都很多啊，花青素、虾红素啊，维他命 D 啊、C 啊，那这些 B 啊、A 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眼睛的一些各个细胞里面它都是会需要它的一个部分，所以并不是说哦只有单一一个叶黄素的这个部分。那只是我觉得早期对叶黄素会既然都很红的原因是因为当然黄斑的这个部分，因为大家都怕神经坏掉嘛。
嗯嗯，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今天我可能用到看了很多电视或看了很多的手机，看过很多平板，那它蓝光又会破坏黄斑，那所以补充这些叶黄素哦，可能就会是有些帮助的部分。其实我常常都会相反过来，其实你并没有看到量那么大，不用恐惧到这种程度啦。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大概整个族群都坏光光。对
OK， 对，所以你的意思说还是回归自然的饮食的。
对，可是如果说这个小孩譬如说他真的是补充很少，好，或者是他的状况真的是进展很夸张
啊，你就需要有营养品来协助他不要进展的这么快。
对，你可以看像有些状况，譬如说像重症的病人，他可能就补充某些营养品就要补充很多，哦，那个量就要很大嘛，他的疾病的关系会让他吸收是困难的，或者是他消耗的量会多的。
Okay。
对，那你的补充就那个，因为不然其实你只有补充这个，我常常都会想问爸妈，其实身体从头到脚都需要各式各样啊。
对，为什么你选叶黄素？
对，就是你就 A 没有 B， 你
也没办法合成一些其他的，
对，就是你也没有帮助到其他细胞的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还是倾向就是说应该是整个都，除非说你今天要用全部的营养品来代替所有的饮食的这个部分。
欸，那天然食物你会觉得有哪几个你立刻可以觉得很不错的吗？
其实天然食物我就说嘛，越是彩色的就是蔬果一定就是丰富性就多嘛。好，在这个部分，比如说像叶黄素，当然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其实就是很多的叶黄素。
OK，
对，在这当中，只是叶黄素它的吸收可能就是要注意的是，它需要有油脂伴随，它才会被吸收，哦，到我们的体内。好，哦，比如说你吃生菜生的，那你可能要还是要点橄榄油啊，或者是炒的啊。好，哦，那个它的吸收，或者是诶你可能合并还有在吃一些鱼类肉类啊，那它就会有油脂嘛，那你的吸收的表现它就会比较好。
OK。
好，哦，那像花青素啊，可能就是蓝莓啊，哦，葡萄啊，或者是一些紫色的地瓜啊。好，哦，那绿色里面它其实都有很多的花青素。
所以你刚刚讲彩色就是说紫色、黄色、红色。
对，所以说常常都说五彩的那个，就是它这些里面啊，这些各式各样的维生素的含量本来就是会比较丰富比较多的那个部分。
懂懂懂，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尽量，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对小孩建立长远的饮食习惯，不是不要就是说只是单靠营养品。
对，通常我会比较建议要吃的时候都是我会看这小孩子状况，他可能真的
缺少，
对，缺就是他的状况真的很难被控制或等等，那的确就是你可能也许补充这些对他的也是有一块帮助的这个部分这样。
嗯，好。然后有人问，若疫情期间很难外出，在家里有办法做一些眼睛保健的活动，或者是我不知道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在家做的吗？
其实在家怎么会不行呢？你窗户啊，阳台呀，
哦，你说带他去看外面，
对对，外面，然后你在阳台上，你也可以有日光的照射啊。
Okay,
对、
okay.
他并不会说那个，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眼光目光不要只有在40到60公分的距离的所有事物上。
OK， 所以大家抓这个大观念，就是说你可以在家里做一些活动，只要它不是这个40到60公分这么近的距离的活
动。对，就是不要一直维持，譬如说有些爸妈可能我在因为学龄儿童可能现在妈妈可能都是在家一起陪伴他，可能会有二宝三宝在这个部分，你可能光顾更小的就来不及去理会，然后如果他又很乖，然后他就自己在他的小书桌上一个早上都在看他的东西，那他的用眼的调焦力就很容易会上升。
OK OK， 所以就是反而比如说我现在想跳出这个框架去想，就是说像智能治疗，我们就是莉莉她以前就会有很多居家的那种活动，就比如说闯关游戏啦，
对，
然后她会布置一些就是她要比如跳过去，然后有一些要爬，然后一下又要怎么样的动作，那其实就是再去做一些这样子的活动去搭配就会比较让眼睛
休息。对，因为我觉得以前的年代啊，我们其实都是小朋友都是比较不会专心，有没有？就是小小孩很难专心去看一些东西，反而我们到父母都要去想尽办法，哎，你回来啊，你要开始学习啊，好，在这个部分。那现在反而因为我说的很多的活动、游戏、绘本这些东西，它其实会帮助小孩子，他会很有兴趣这些，所以他的专心度其实已经有比以前是多很多。哦，他不一定可能对书本专心，可是他可以对他的玩具小车很专心。好，在这个部分，那我们怎么让他可以把他的专注力是可以放得远，越远的东西离他有一个距离，他本来对小孩子的兴趣来讲他就是少的。好，那我们可能
有点违背他本性。
对对 对， 对，那你就很容易，就会我举例讲，像比如小孩子进到诊间，他只会看你桌上的东西，他不会去看你墙上的东西。对，就是他的目光的表现，就是那我们怎么让他可以，就是说当爸妈在日常生活有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可能在自己在那边处理一些他的活动，那可能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让他有一点点，就像你刚刚说的，在家里跟他玩一些诱导他，我说才会为什么诱导说打乒乓球不错啊。好，因为他的那个专注度，他其实是那个调焦的距离其实是一直在做活动的。好，就所以运动
远近远近，
所以为什么运动的表现一定是比较好的嘛。
嗯，懂。那你像刚刚您讲，就是说这个近距离，就是刚讲40到60公分是一个大概的距离，就是那还有时间的话就30分钟嘛，是这样子抓吗？
对。
好，那就是说我们只要这个近距离的活动我们不要做超过30分钟，然后不要短于40到60公分。好，那这样子可能就是会让他有眼睛有休息到的状况。
对。
好，那
很多小小孩这样子啊，其实他不一定要药物他就放掉了。
哦，所以回来讲到前面说所以矫正的这个刚刚讲的，
所以对学龄儿童的小孩子，我有时候操作上比较不会在第一时间就一定要直接用药物的部分。那其实我都会先让爸爸妈妈有这些观念。那他如果说真的有努力一段时间，那真的状况是 OK， 就有点像我们有些肌肉的表现，你可能先用复健嘛，好，先复健。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可能才药物开始治疗或等等或手术，齁，在这个部分。那因为小小孩他本身的调节的能力、肌肉的表现、他的弹性就是比我们大人要好很多很多，大小孩强很多。所以有些小孩他可能他有时候他的过焦的表现或假性度数的这个状况的作用，他改变他的用眼的习惯的时候，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就回来了。
所以真的是有假性这个词，就是说他真的是假的。
对，其实应该是要这样讲。其实我们一般所谓的近视，其实你量出来的一个屈光度啊，它是我们综合了很多的一个数值，它去呈现它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当你的光线它从无限远入到我们的视网膜上的时候，它是不是中间会经过很多的折射？那这个折射如果说当它这样刚刚好在视网膜上，那就是没有度数嘛。可是他如果过焦到后面去的时候，那他其实他的表现他就是远视的表现。当他在视网膜，他的成像是在视网膜的前面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近视性的表现。那只是这个近视性的表现，他是真的真性的话，就是他的眼轴已经长大了， 好，或者是说他的那个水晶体屈光度他已经固定这样子了，那他就是真的，他点药他也不会回来的。那所谓假性的，就是当你睫状肌调焦的这个部分，他如果说做过度的做调节的时候，他水晶体就会屈光度会变大，所以他整体拉出来的测量出来的度数就是像近视性的表现，那他会回退的，就他会放松掉的，那那个就叫假性的度数嘛。
那所以要让他放松，也就是会点散瞳剂的这个原理。
对，如果说你今天不会做这样子，就是说你有这个假性的这个屈光度，就是这个所谓的你的睫状肌做这样调焦的动作产生出来的假性的度数，他自己不会做放松的表现，他是不是就一直屈光，一直呈现这样的表现？那就会一直呈现这个近视的度数。那你要让他放松，就是药物就是让这个肌肉放松嘛，对不对？那就是点散瞳剂。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其实医生我可以接受他用药没有问题，可是可以不要点散瞳剂？那我想说，那你想点什么？点降眼压的药吗？就是其实他的问题点就是在那个睫状肌的表现。那当然我们就是的确就是要用散瞳剂的部分，而且的确大型的研究散瞳剂的确在对假性控制的这个部分跟近视的控制，它其实是有效力的，是有效果的在这个部分。
但是有人就会说他的小孩好像点了散瞳剂之后看不太清楚，就是说会影响到他比如说早上上幼稚园这些日常的运作吗？
其实为什么会看不清楚他的看不清楚应该是近距离看不清楚。好，那当然也要看你现在点药你在做控制的时候真正的屈光度的状态是在什么样的程度。我常常都举例，就是其实我们的屈光力的表现啊，远跟近是不同的度数的。好，远跟近是不同。那所以当你今天其实很多散瞳小朋友看远其实是反而变好。
我看到他的问题是说他从幼儿园回家写作业会看不清楚。
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这个小孩他目前他还没有真性近视，他所展现出来都是假性的这个动作，他真性近视他真正的度数他其实是远视的度数。那你要知道远视度数的小孩他在看近的部分，你让他放松他是不是就回到远视的那个状态。
对，
那他看近他会需要更多的调焦力去帮助他可以对焦这个近距离的。
所以这
可是因为你点这个药他没有那个药没有那么聪明啊，他没有说我今天看我让他放掉，然后我看近我要收缩我就收缩，然后我不要收缩的时候我就让他可以放松，他没有办法，对不对？
他已经叫他放松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会给一些近距离的一些眼镜？好，就在我们要控制的时候，其实近距离的眼镜它也是一个可以帮助的一个部分。
OK OK， 我懂了。
好，就你在点药，你要何必让它真的有达到放松？其实你是要让它带它那个近距离的度数啊。好，比如说假设它真正的度数，它是一个远视50度。好，那它可能平常假性近视它可能都到250度。那点了药他就放掉了，放掉的时候在远的表现50度他其实不会影响到他的视力，因为这个度数我们是 OK 的，可是他中近距离的时候他需要有假性调焦到一两百度甚至两三百度他才能去对焦他这个近距离要清楚。
OK,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我让他眼睛放松，所以他因为放松回到了有点稍微远视的
这样状况。对，可是因为那个药让他一直 keep 是放松嘛，他是不是就无法调焦回来？
所以他
近距离当然就会模糊，他就会那个状态好像那个老花眼的。
那就像老花的人，
他的能力是他直接不行嘛。
对，
对不对？就是所以为什么会有老花？其实不管是你小孩或老人，其实这样子的屈光的状态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小孩子或年轻人，你的睫状肌是有能力做调焦的动作，所以你就看到了，你就不用戴这个眼镜，你就看到了。那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反观，我们要帮助小孩子就去控制这个度数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是一个可以帮助的。
其实反而刚刚讲回来，他可能一整天的生活其实都很 OK， 就是点散瞳剂是都 OK， 只有在他写作业的这个时候。
可是你知道有些小孩子他点一段时间他就没问题了。 因为我刚刚讲嘛，小孩子的调节能力超强，他自己还是可以拉得回来。所以就为什么散瞳剂大人不能点，大人点了就崩溃了，你就可能一个礼拜都糊糊的，手机也不能看，工作也不能做
啊。
对，可
是
小孩子他其实你可以看，他只有抱怨前面哦，后面他就不会抱怨了。
哦、那好，那有人就说有医师或者是验光师建议他说散瞳剂点了就不要中断，因为中断后度数可能会大幅增加，这是真的吗？
其实小孩子那个药物我常常讲不是我们要不要中断或可不可以中断，中断就中断啊，你就不点啦、啊、会怎么样，就像你糖尿病高血压药你没吃就是没吃了嘛。可是为什么你会一直 keep 吃或一直 keep 要使用或点药的这个部分，就是他的状态他是需求的嘛，
他需要、哦、
他需要，他如果他的今天他的假性表现他还是一直很明显很厉害的时候，你让他停他当然就会回来啊。好，这是一个、嗯、那所以其实不要自己停，是你不晓得他的状态嘛，
嗯，
对不对？其实像我的有些小朋友也是可以停的啊，可以停药的啊，他有可能就像我说的，他可能前面就是习惯很差，或者他用眼的状况，或者他可能在他这个年纪他的表现力是这个样子，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他就 OK 了，其实我还是会让他减药或停药的、啊
OK，
那只是这个时间会多久或多长，
因人而
异，是 by case， 就是把你小朋友的状况跟状态。
OK，
对，那他有没有合并又补充其他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如果近距离他模糊，那你没有给他眼镜的度数，他是不是就靠自己用力调焦？那你有可能你点的药就怎么样，就打折扣了嘛？
懂？
你可能效果就不好嘛，你可能就要
点，他还在抗拒那个药。
他可能他就是会去抵消这个药的表现力的这个部分，那你可能你一不点他是不是就他因为他之前 keep 这么久对不对，那他可能就会
又乱掉了。
对，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鼓励爸爸妈妈，有时候你可能日常的活动晒太阳也好或什么，这些都是一小部分，可能光你去晒太阳，所以不要本末倒置，就说诶你看他说哦这个我就是什么都不用管，我就一直让他在太阳底下站着就 OK 了，
然后回来就是三 C 看到宝的、
对，就是其实应该是说他可能会是一部分，然后他可能可以控制 5% 到 10% 的一个状况，那什么都
只是其中一个
原因。对对，但你可能因为有这些，那你可能也许你点的药物可能就会可以减少或者频率降低。 对， 对
OK， 所以其实还是回归到就是说配合医师的整个疗程嘛，就是说你回诊的时候医师会再判断说好，那他现在对于这个散瞳剂的使用他现在调节的是不是有已经到达一个很好的状态了，那医师你就会再建议他就是可以停药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说还要继续，所以不要自己。
对，就是你自己停的状况就是最不晓得，因为你不晓得你在停的那个阶段他是到底是他
调节到什么程度了，
对对，他的状态是到底现在是其实是稳定的，还是说他其实现在还在爬升的阶段，
然后你就停了，然后他身体又乱了，他眼睛的那个调节又乱了，
那他当然就是你下次看就上去了。
懂懂，
对对
okay，
对
好，
那你就会把前面的控制都有点
前功尽弃。
对对，你前面可能也许很努力的控制了三年，就他可能在短短半年就把前面三年全部都补回来了。
OK， 好，所以就是说这不是说要以 forever 下去，你还是配合之后你等到稳定的时候你是可以不用再继续用这个药。 OK， 好，那还有一个遮眼布，遮眼治疗医师，这个也是跟刚刚讲的就是散瞳的这是不同的阶段吗？还是其实治疗的东西不一样？
其实遮眼哦，其实跟控制近视没有关系了。
那遮眼遮眼跟
什么关系？遮眼是那个弱视的小朋友
哦、oh， OK OK，
对对对。那弱视的定义是什么呢？弱视它其实是指的是说我们在视觉功能的发展的阶段的当中，你没有达到你这个年纪该有的表现叫弱视。
OK，
那个名称叫弱视。那所以这个弱视它是可以被改善的吗？对，如果他今天他提升起来是不是就没有弱视了？所以弱视不会跟着你一辈子，如果跟着你一辈子就代表你没有矫正，所以他最后大脑功能就停在这个阶段。
Okay。
那你可能过一个黄金的年纪，好，他本身你的大脑的这个视觉功能，他如果一旦停止发育的时候，那你后面你可能就是就只能一直停留在这样的表现，就不会进步了。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老一辈的人可能那个年代他并没有这样的知识，或者是可能会被帮助到这样子，所以他可能小时候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问题，以至于造成他的视力发展没有发展好，所以就没有治疗。那等到他一个年纪的时候，他发现我哪那个去那个考驾照怎么跟我说不行。
这个如果真的太晚治疗会真的会比较难
对
矫正，
对越大就会越难。那一般我们就是会提醒，就是九岁十岁以后就越来越难了。
Okay.
所以希望说你要最好能矫正的时间，好，大概就是5岁上下。
Okay,
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可是你说越早治疗好不好？那当然很好啊，对不对？你越小的那个，
但是就回到卡到一些他们能配合的问题。
对对，其实不会不能配合。Okay.我要讲其实所有都不会不能配合的那个部分，
就怎么沟通啊，然后
对，而且甚至有必要性就会一定要做啊。像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先天性白内障的小朋友，那他可能6个月大就要把他先天性白内障处理掉的时候，他可能他就是需要戴高度远视的眼镜啊，不然你手术完之后你高度远视的表现，你没有给他眼镜，他一样他的视觉功能发展一样是很差的。好，在这个部分、那你说我们有那个其实6个月大或者7个月大就开始戴眼镜的小孩子啊，所以、所以不会，不是说会不行，会困难，可是可以教爸爸妈妈怎么去进行。那有些度数它并没有这么严重，好，我就跟爸说其实你不用担心，这种的屈光度或这种的状态它不会去干扰到1岁到2岁的表现，那你可以不要那么辛苦那么早开始戴。好，那你开始戴当然也不会怎么样，只是说对大部分爸妈只要听到说可以不用，但没有一个人说好我先戴，好在这个部分。
对啊，因为戴眼镜这就是我们最后一趴，就是会很多人会觉得路人啊长辈就会觉得这个小孩怎么那么可怜，
怎么被养成这样了、
对你妈妈一定在家里都没有在管他，然后让他看很多电视什么什么的。
对对，所以就是大家要小心讲话的时候要注意，不然会伤到别人。
对，因为很多这个是天生的状况嘛，就是很多是没有办法，不是说这个家长特别的不注意或者是特别让他怎么样造成的。
对，因为近视的表现被诱发还很少说是在3岁就你因为这样就很夸张的出来了。我要先讲，
你说即使他一直在看 iPad，
对，
也很难看到这样。
对，是会很比较早开始，的确是没有错，还是会。就像举个例子，可能我们可能10年前小一有近视，开始有近视，可能才只有6%、9%，现在已经有20几%，小学1年级就近视了。那以前以往大班根本没有人近视。然后现在可能也有一个10%左右，好，这是近视的表现，所以它就会有越来越早的趋势。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近视哦？其实我们不是担心小孩子要不要戴眼镜，好，其实戴眼镜哪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呢？那还好1000年前有眼镜啊。那如果没有眼镜的话，那我们不是，如果你有某种屈光度异常的话，那你不是这一辈子都看不清楚了吗？对，所以其实眼镜只是不方便，它没有那么危险或可怕的部分。那其实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控制近视呢？好，尤其是有些小孩子他天生如果有高度散光，好，那后面他有近视的时候，很多爸妈也会觉得啊，反正他都戴眼镜啦，他散光都戴眼镜了，他何必要控制近视呢？那反正就算近视再发生也不过换个镜片而已啊。对吧？好，那何必要去控制那个近视？那其实我们要控制小朋友要控制近视，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当他越小开始近视，好，或者是他近视的控制他在很短的时间发展很快的时候，他眼轴拉得很快速的时候，他有问题是当他到成年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容易会有视网膜方面的疾病。
或青光眼，像视网膜剥离或什么这种，
视网膜剥离、黄斑部病变或青光眼这些等等的问题，为什么学校国健局会这么努力？学校都要每学期做这样子的筛检，好，就是怕担心两件事情，一个是若是没有治疗，你想他若是没有治疗，对你成年人的生活品质，还有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是一定会有很大的限制？因为他可能很多活动就无法进行嘛。对，那近视也是一样。好，那小时候你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差别，我戴一个300度眼镜跟800度眼镜，反正就是一个眼镜而已，好，厚薄而已。好，在这个部分，可是 到了有个年纪的时候，他的结构性改变比较多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有一些疾病出现。
嗯，
对、
okay.
其实我们是为了预防保健，
嗯，
来控制近视。
OK， 好，所以大家以这个角度去思考，就是说，所以你才要真的去配合医师的指示嘛，然后不管是戴眼镜或刚刚讲电散瞳，还是再大一点有一些塑形角膜塑形的这些各种的方法，然后不要去抗拒有很多预设立场，觉得说小孩戴了这些东西或者点了这些东西，你心里有很多的这个担忧啦。
其实我觉得齁，真的我都就会跟爸爸妈妈讲，我觉得沟通非常重要。好，其实不要害怕、嗯、就是其实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你说跟医生
可以跟医生讨论，我常常都会说你可以讨论的，你担心的是在什么地方，你觉得点药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比较不会在第一时间你来就诊的时候，我第一次我就告诉你说你就是
非得要，
你非得要干嘛。好，其实有时候我会常常让爸爸妈妈多看几，就像我刚刚讲，因为学龄前的儿童他其实有很多状况的，那这些状况爸爸妈妈已经也会有疑虑、哦、到底准不准确啊，到底是不是对的啊、哦、等等。还有我觉得对爸爸妈妈来讲最困难是因为爸爸妈妈要帮小朋友决定，我觉得这件事对爸妈最困难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你总是会去想我这样替他这样子选择对不对啊。好，那尤其是你像现在牙齿涂氟是大家都说对的，你就不会有这个困难度嘛，对不
对,
对, 对，这不管怎么样就是做了，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声音说它是不对的，好好等等之类的。好，那所以对爸爸妈妈而言其实选择是最困难的。好，然后还有再来就是你一时之间的接受度，其实它会有困难点。其实我常常都会跟爸爸，其实我都会让父母先看一下，好，先看一下你的小宝贝的状况。
怎么先看一下？
譬如说他接下来第一次量，可能他第一次表现不满意，爸爸妈妈不满意。好，那我会先看他，我刚刚说的结构性有没有问题，屈光性真的有没有问题，还是他只是表达能力的问题，还是他不专心。不会说一次好像可能有些医生可能 一看哦不好哦直接
直接排下一个治疗这样。
对，诶去后面配眼镜。对，
动动动动。
那爸妈就很惊恐啊，啊怎么我开心的带他来，怎么
一分钟之后就变成这样。
对对齁、哦、那甚至很多爸妈会觉得这散光是不是真的。齁、哦、其实散光的确很难被误诊，因为它就是屈光度的表现。好，那只是说这个散光我也会先帮忙，你可以看哦，它就是在，不管你点药不点药它都在，它不会不见的、哦、它会影响你的小宝贝的视力表现，每个人也不一样。视力我常说视力就像能力，所以它并不是说今天你散光200度小孩子也可以只有 0.5、
哦、
那个状态是不一样，每个人都会不一样的、
哦、
所以它有没有那个需求，它是要戴眼镜好，还是要特别的矫正。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让爸爸妈妈先多几次的了解。我常常都说他散光已经三年了，你都没让他戴眼镜，也不差这20天或一个月。
哦，所以你会建议他说不然我们就下礼拜或下两个礼拜再来。
我看到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其实我会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其实都是这样，其实任何疾病你都要给患者或者是给家属要有一点点心理能够接受嘛、
嗯、
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可能对、嗯、医疗人员来讲，我们会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每天都看到，
每天看200件。
对，就是都好想像这样录音起来，有没有，然后就直接诶放一下按一下。
对，请看我的手册第五页。
对对。那可是对爸爸妈妈而言，他其实他的小宝贝就这么一个啊。对，所以他一定会有他需要去接受的那个部分跟了解、嗯、他了解了他才会不会对这样的治疗或对这样的一个进行会觉得很担心，或很担心说诶我是不是帮他选错了一些方法，然后影响到他、
嗯、
然后就可能又爷爷奶奶那个，我甚至有时候还说那不然你下次把爷爷奶奶
带来。真的真的真的很需要。
对，
因为他们其实也很难自己去解释啦。那我觉得就是像王医师这样陪着他们去做这个决定，就是说你也给他时间，然后也给他再一个机会，应该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测试或是我们再来做一次，然后我们再看看，或者说啊，我们做了一些给他们一些建议，那我们就过了半个月一个月，我们看看根据这个建议他们放松。
对，我也会让他们看诶这点要安不安全。 好，会不会真的有你担心的一些可能其他的留言的部分，他点了怎么样的表现、嗯、那其实我大概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然后让爸爸妈妈看、嗯、然后你也知道说他的确就是这样，他需不需要被帮助，好，那再来那个、嗯
Okay.
再来做进行，所以其实不用担心。我最怕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一次这样，他其实爸妈就很害怕
失踪吗？
对对对，就不见了。对，那因为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好，因为他可能觉得医生叫我这样做，而且我没有，那医生可能会骂我啊。
下次我对我不敢去，
我不敢去。但是没点药，我不是新点药吗？那没点，好，那他就会很担心说，医生会说我或念我，好，在这个部分，那他就不敢。那有时候就是等了半年，怎么真的近视100度跑出来了，那才来懊恼，其实他也回不去了，因为真性近视一旦发生，他其实他就是结构性改变了嘛、嗯哦、所以其实他也不会回来在原来的一个状态了。
OK， 好啦，所以与其就是说在你这很多挣扎之下呢，就是孩子真的有一些结构性改变，还不如我们在就是还有很多调整的空间的时候让医师来就是陪着你，就是说把你的疑虑去厘清，然后我们在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下，
对，
给小孩适当的治疗。
对
OK， 好、嗯、我觉得王医师真的是，这真的是说到心坎，因为我觉得很多爸妈就是宁愿自己痛也不要孩子痛。
对，一定是的，因为其实每个爸妈都是一样想法，我一定是想把最好的生活，
真的
最好的方式，最好的东西给我的小宝贝们。那当你一知道说他的状况怎么不是原本我想的，我那么照顾他，而且很多爸妈第一个时间都是先怪自己啊，就是我怎么啦，啊，就是我可能吃的给他没有吃的够好，或者是我是不是给他看了什么才害他变成这个样子的，都会先怪自己。好，那其实有些其实并不是的。对，
就像医师说嘛，有很多遗传啊，或者说亚洲人 in general 的一些问题，
对，
这个都不是因为你个人照顾上的。
对，可是因为我们很早知道，也许我们就是可以有些帮助，好，就算可能先天知道他有一个先天的散光或高度远视，然后引发的一些内斜表现，那其实有时候你适当的一个处理跟治疗，它其实可以降低他很多后续的一些生活品质，或者是他的一些学习能力。对、
嗯、
那如果是这样想，你就不会觉得说我这样的要替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或带他这样做，好像觉得好像是反而害他多做些什么治疗啊，或等等之类的、
害他什么要辛苦之类的。
对对对，其实不会辛苦，其实爸妈也是会给我回馈，本来我以为他很难接受眼镜，结果没想到根本就还好比我还快。反而是爸妈很难哦，你知道很多爸妈年轻的时候他近视很少，可能就100度，其实年轻都没有在戴，可是到一个年纪他就会发现怎么我视力最近真的变差很多，这其实我们也很多爸妈会一起来看。好，但其实那个就是调节力衰退的关系嘛，那他那时候才来开始接受眼镜，他其实他的适应能力是比小孩子不容易去能够接受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乐观，就是说医师就说你看小孩其实有很强大的调节能力，
对，
只要我们给他一些适度的协助，让他在这个正确的方式下慢慢把它调节回他该有一个正常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都很有希望可以矫正啊，或者是说回到原本的状况。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像那个莉莉，其实在很，其实我们其他集他常在讲，其实带去早疗也是啊，很多爸妈也是会觉得说都是先怪自己没有弄好，但是他们也是觉得说其实早疗也都只是一个，好像他们形容就是开启他的那个开关，就是说可能有些被封印的能力，就是他可能没有被打开，那经过适当的引导，不管他们的这些治疗活动或是医师你刚刚讲的一些治疗方式，我们把那个封印的能力解开，让他在其他的学习上更有余裕的去做学习，我觉得这大家这样子去想就比较能过得去，不是说好像他就是一个病，然后我就是好像要跟这个疾病去奋斗，就是比较不要用那样子的心态去想。
就像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自闭的小朋友的爸妈来，刚开始都不太敢带来，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就不会跟你说啊，他就不会表达，那这样子
说他不愿意，
对，他就会那个。其实我常常就讲说，其实他虽然他不跟你讲，可是他还是有他的状况嘛。那甚至有时候其实如果他就算不会表达，他的屈光力是这样的表现，其实你让他戴这个
对他就是是有帮助的。他也有发现，诶，后来在职能在训练的时候，诶，的确在有些动作就变好了，
提升了，
就提升了。对，他不是就是说哦，一定只有你要去比那个视力表你才看出来他的进步的那个表现。
你在他整个生活能力上，学习能力上，你都会看到很大的一个进步。
对对，
OK， 好，那今天真的谢谢王医师来跟我们聊这么多。然后我会把王医师的这个看诊的时间，对，让放在下面，让如果说在台北的朋友，医师是只有在台北有诊吗？对，那就可以来找王医师，然后做进一步的评估。那也如果你在其他县市也没有关系，今天希望这一集王医师让你有定心丸，让你知道说其实小孩的状况没有那么恐怖。那也这就我们频道非常感谢王医师，谢谢王医师今天来，
谢
谢,
大家。
谢
谢。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